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。第一节，腓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，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他明。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腓利士人打仗。我们特别注意到以拉谷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还把这一堂继续交在你的手里，继续对我们说话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说到大卫和歌利亚在以拉谷对峙，那么我想最重要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图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，你看第二页，这里面有两张的图，一个是下面的，一个上面的。我现在特别解释下面这张图。那么这张图呢，最正前方你看见这个山地，那么这个就是犹太山，犹大山地。那然后你再往下面看，不是有比较低一点的丘陵地吗？那这个就算是示非拉，就是可以说是山脚的这个丘陵地。那最重要有谷，那现在大家所看见这个谷呢，就是以拉谷。然后呢现在拍照的是背后呢，应该就是地中海。所以现在我们这张图嘛，可以说是从西边往东边看，那么从靠近海，那现在其实是站在一个山上，那个山呢就是亚西加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亚西加。那么到今天呢，大家也可以到那座山上去，你可以从上面一看呢，可以说一目了然，你可以看见整个的以拉谷。那我稍微说明一下，那以拉谷呢，不是有以拉西吗？以拉西在最左下角。那么你们发现那个小溪，到现在还是个小溪，不过呢水已经没有当时那么多了啊，以拉西。那么然后呢再往前面走一点，就是个公社的屯垦区。那么然后最后面是最这个整个的图的最后面那个整个山呢，就是所谓的就是应该是犹大山地。那么我们知道说希伯伦在上面，还有呢就是伯利恒也在上面。那么我们晓得，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，往东看就是一片的焦黄沙漠，然后往西看呢可以是一片的翠绿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如果大卫呢要是好牧人，要像他的主神一样怎么样牧养他，他一定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，带到青草地上。所以如果大家经过这个索拉这个以拉谷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青翠的地方，到处都是青草地，到处也都是可安歇的水边。那么上面那个呢是这样更清楚一点，那就是说给大家看比较更清楚一幅图画，就是说这个跟那个方向有一点不一样。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说现在你所面对的不是就犹大山里，是犹大的索哥，就刚才这边那个索哥啊，刚好方向有一点不同。那现在呢拍照的地方是就是亚西加。那么从索哥到亚西加这个中间这块地方都叫以弗他明，那就是这个通通是犹太人，不通通是这个腓利士人他们所在的地方，他们营地在那里。那么这个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你看得出来这个不是有一个溪流吗？那上面写溪流就是以拉西啊，就从那里他捡了五块石头。那么然后呢这个扫罗呢安营在这边左边，明白，安营在左边，那么敌人在对边，所以大卫呢是在靠近溪流那个地方，那么当然那个敌人呢是在对面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，你可以看见那个整个的景色可以说是完全重演的，完全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一个字都不差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而且呢如果大家从耶路撒冷从这个从什么 从这个伯利恒那一直往南走啊，不是一直往西走，那么这个就是下面那个图，一直往海边走，那么你看见这个整个就是以拉谷啊。那么以拉谷呢，不过是五个谷里面的一条谷，还有呢北边的还有索列谷，还有呢在北边就是亚伦谷，这一共有五条谷是横着的东西向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整个的示非拉地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右边那一张图。那么我们为什么，我们主要是因为讲到第八章，讲到诗篇第八篇，我们就知道大卫呢，当他晚上带着羊在外面过夜的时候，一面欣赏神所创造的宇宙，另一面他也默想到底神为什么要创造，为什么神创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，那么人到底算什么，而且竟然能够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当他这样默想的时候，很自然他就解释了，就借着他就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，所以这是最清楚最清楚的解释。那么而且呢，大卫是现身说法，就是因为他和歌利亚那么在谷中的一战，我们那个对峙其实呢就是从吃奶和婴孩口中建立的力量，那么是仇敌呢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，那么借着教会，为什么借着教会，教会就是蒙救赎的族类，所以讲的教会就是假定说这些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也接受耶稣基督生命进到他们里面，所以他们里面都吃了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假定他们真的是在教会，应该当然就是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，那么神的目的就是这样，就是借着教会，不过不要忘记他是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，所以等到教会伏在基督的权下，很自然的教会就带领万有来到他的脚下。所以传福音是为什么人得救呢，就是因为万有能够来到他的脚前。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教会要慢慢收回他失去的领土。然后保罗特别借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执政掌权的就指着天使说。所以现在神不只让人看见他的能力，也给我们看到百般的智慧，因为他刻意的创造人比人微小一点啊，所以在教会身上你看见神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那么这个就是诗篇呢第八篇。那么下面一篇呢，很自然我们就来到了十九篇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十九篇。诗篇第十九篇，如果说第八篇呢是他在外面过夜，第十九篇也是在外面过夜，不过现在慢慢慢慢的太阳要升起了，所以呢特别这是另外一篇诗篇。所以大卫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。然后他看见旭日东升，看见太阳慢慢就升起来了。所以也是一样，你看见吗，他在晚上当他观察星象，当他观察月亮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想起来，你看这些就想起来就这夜到那夜发出言语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那么这里面不要忘记这个 NASA 或者说美国太空总署可以做见证，的的确确你看见每天从今天这一日到那日要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发出知识。像最近前两天我们知道有一个红色的月亮，有个雪月，那么大概在很可惜在台北看不大清，因为云层的关系，那么波曾经露出个脸来，那么但是南在丰原呢，在南边，在南台湾就看得很清楚，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原来月亮有很多的故事。那么月亮常常有月食，因为地球呢在太阳跟月亮的中间，那么因为大气的折射的缘故呢，所以到时候它不是黑的，那是红的，像血红血红一样。那么这是圣经里所说的满月变红， 想学，但是呢，这是常常发生的事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看见又不寻常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啊。到一个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大概有什么事，有全月食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那么这里面，当这个大卫呢，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很明显看见太阳升起，他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衣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气。所以这是他经过了一个晚上，那么太阳看见太阳冉冉升起，他就写下了这一段。所以讲到日出，很少有一个诗篇像他这样。不过大卫到底是属于人，他不光是看外面的风景，他不光是讲描写这个景色，那么他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他平常到了一大早，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那么他一定做了一些事情。那么这些事呢，就是第七节以后，他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人与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白人的眼目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所以这里呢，很稀奇的，一面用律法，又用法度，用训词、命令、道理和典章，就描写了神话语的每一方面。所以当你看见太阳啊升起，好像它的光芒啊四射的时候，你从这个角度你看见的是律法，从那个角度看见的是法度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见的是训词。所以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神的话就好像太阳升起一样。那问题就是，如果太阳真的冉冉升起的话，它从天的这一边出来，绕着天那边，没有衣物被隐藏，不得它的热气。所以经过了一天以后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能感觉到太阳的热气。那因着它的热气，你看万物就生存了。如果没有太阳阳光的话，你看今天就不能生存，没有阳光的话，地就不会长出东西来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太阳的热气的的确确从这一边绕到那一边，结果这就是生命相欣欣向荣的原因。那如果地上的生命这样的欣欣向荣，那属灵的生命呢？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话就像太阳一样，不管它从哪个角度射出来，都叫我们得到热气。所以今天问题就是，如果因着太阳的热气能叫百物生长，能叫万物欣欣向荣，给我们看见整个世、整个宇宙的这个地球的生命，所以能欣欣向荣，就是因着太阳的缘故。那么好了，很清楚的，现在大卫呢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就像太阳一样。我们问题就是，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太阳升起，我们感觉到太阳的热气，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神话语的热气呢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大卫一大早就已经很冷很冷的，因为刚刚一大早起来的时候，一面来讲他需要太阳的热气，但是更重要什么，在他每天的感觉里面，他都要从主的话里面得着主话语的热气才可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，他一大早就是个亲近主话语的，一大早他就把最好的时间放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很明显，暗中就透露了大卫一个习惯，那个习惯就是不管每天早晨什么时候起来，只要太阳一升起，你看见他就让神的话也像太阳一样在他里面升起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就是大卫的生活。大卫每天早晨当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生活，很自然的他就借着神的话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大卫虽然是在旷野，对不对，他虽然是牧羊，一面牧羊，但另一面呢，他能默想神的话。第八章他能默想创世纪，他能默想神的创造，他也能默想到他自己的经历。他知道说神为什么借着他能够 为要解释一些什么东西。那同样的，现在呢，到了十九篇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大卫他不只是一个在借着这些呢，他不管